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今天可以到圣堂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谢谢敬拜团今天的带领。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刚才开始唱诗歌的时候，有一位妈妈带我下去到楼下，她说有一个孩子，她第一次带他来，喉咙在痛，所以我带他下去为他祷告。很有趣，我看到下面好热闹，大概三十几个儿童在那边呢，那有十几个老师在那边做教导的工作，很喜乐的样子，我看了以后就很高兴。然后到二楼，我们的英语堂，我们的年轻人在那边敬拜，我非常好。而且三楼是我们这些成人比较老成的人在这里敬拜，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家。而且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可以不舒服，但是到他的家我们就应该舒服，因为这是最美最美的地方。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很豪华的那个装饰，但神愿意看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有一颗渴慕的灵在这里要寻求他的时候，他就在这里，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所以求主带领，让我们还没有走进来之前，可能还有很多事情在我们头脑里面盘旋着，但是一进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盼望今天在这里遇见你，虽然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肉眼看见你，但求你就摸着我的心，让我的灵在你的里面可以安息，那像是最美的祝福。我求主帮助，让我们每次敬拜完以后就带着喜乐，带着丰盛，带着圆满走出去，重新得力，那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盼望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都是这个样子。我今天呢，要跟我们在这一起来思想一篇诗篇。这篇诗篇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名人写的，全世界可能有几亿的人都认识他，但是我们大概都没有见过他的名，都见过，没有见过他的人，但是听过他的故事。这一个人就是以色列最出名，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而且从神的能力里面蒙恩，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很伟大的一位先知叫做摩西。我们今天要来读他所写的诗，所以请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翻开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整篇结束哈。这篇诗篇的头衔的 title 哈，前面所写说神人摩西的祷告。圣经里面称神人的不多，这里所说的神人英语叫做 man of God， 就是属神的人，神的仆人的意思。这篇诗篇呢非常好，也很出名，很多人都读过这一篇诗篇。但是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读完了大概有一个印象了，然后请我们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我要来讲他为什么写这篇诗篇。我相信他的经历会跟我们很多人有一点相似。那个相似点就是什么呢？到年纪大了，就觉得怎么时间那么快，而且呢，总是觉得人生苦短。所以你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有很多叹息，但是还有很多的希望在里面。好，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这篇诗篇好吗？诗篇第九十一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天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剩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非常好的一首诗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在读你的仆人你所忠心的出名的爱主到底的摩西他所写的这篇诗篇，他看到我们人生苦短就如一声叹息而已，但是在这个叹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盼望。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篇诗篇的时候，也求主点燃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美的一面，就是当我们面对于你的时候，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愿圣灵今天教导我们，也求主用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能够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一起往前走来荣耀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才提到说为什么摩西会写这一篇诗篇，其实摩西他的一生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一共活了120岁，那是神特别的啊。那这一篇诗篇呢，我想大概是他在将近100岁左右的时候所写的，或者是更远。摩西他的出生是很戏剧化的，因为他生长在以色列家，而以色列当时大概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住在埃及差不多400年，他们最初从70个人从雅各带他的家族一共70个人，因着雅各的第11个儿子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所以全家从巴勒斯坦从迦南地就移居去住在埃及那个地方。因为埃及当时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很大的灾害，就是旱灾， 有七年的旱灾，这七年之前有七年的丰收，这件事情的法老王在做梦里面梦见，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结果呢他通到全国，谁可以帮我解梦？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就是约瑟，被他的那个老板娘陷害，被关在监牢里面，有人就告诉法老王说，这个年轻人他会解梦，然后法老说好，叫他来。法老见到这一个年轻人约瑟的时候，约瑟刚好30岁，他已经住在埃及13年，他被卖到埃及，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已经13年做奴隶。当时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当时已经30岁了，从17岁做奴隶，那被关在监牢里面大概不知道关多久，而现在出来了。他有神的能力跟祝福在他的身上，他特别有那种解梦的恩赐，因为他很会做梦。法老跟他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在我在尼罗河的旁边，突然间呢，我看到有七头非常肥美的牛，哇，长得很壮很肥，突然间又从河里面出来七头非常干扁的牛出来了，结果这干扁的牛呢，七只呢就把前面七只吃下去了，还是那么干扁那么瘦，让他醒过来又吓了一跳，然后又躺过去又做了第二个梦，梦见什么？梦见七个非常丰满的麦穗，七个非常丰满的麦穗长得好漂亮，结果呢一会儿风吹来了，又有七颗非常干扁的麦穗起来，又把这七颗非常丰满的干麦穗吃掉了，吃掉了以后呢还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什么意思？通国没有人知道，还好当时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一个酒正，就是帮王注意王的饮食的哈，喝饮料的，那告诉王说啊，我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所以就把他提出来为王解梦。约瑟出来的时候，王跟他解释这个梦以后，他就跟王说，王啊，这是神，全宇宙的神给你一个很大的启示，那个启示很简单，就是将来不久全埃及会得到一场非常大的丰收，而且这个丰收呢有七年的丰收，七年丰收过了以后呢，要注意有七年非常糟糕的旱灾，甚至会把以前七个丰收的日子呢完全忘记了。然后呢王说，哇哦，那怎么办？当时约瑟说，王啊，我给你建议，你应该找一个有智慧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帮你做整盘的计划，把那七年的丰收收存起来以后呢，存着让七年的荒灾呢可以度过，而且可以保住全国没有问题，不然的话当人民没饭吃的时候就是造反。当然就是我说的，但是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当时国王说，哇，要找七年，要找这么聪明的人，哪里去找啊？诶，不是就是你吗？你知道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我稍微打岔一下，能够解梦又能够把梦的意思解释完，然后又告诉他怎么做，这一点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保罗提到圣灵来的时候要赏赐很多恩赐，其中有一种恩赐叫做知识的言语，还有第二种叫做智慧的言语，而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赏赐给这一个年轻人约瑟的恩赐。 所谓知识的言语就是把不知道的东西解释出来，然后智慧的言语就是如何处理。所以我常常求主帮助，也帮助我，也帮助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还有弟兄姐妹啊，还有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约瑟这种恩赐，这叫做从上头来的智慧。然后当时法老王说，哇，我到哪里去找一个聪明又有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呢？不就是你吗？当时埃及王马上把他手上的戒指拿下来挂在他的手上，我现在封你在全国做宰相，你在我的下面，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来统筹这些事情。大概几分钟，一个在监牢里面关的囚犯一下子一步登天变成宰相。那个时候后来全国真的七年丰收以后，那个全国储存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食粮。最近考古学在埃及在挖很多地方的时候，挖了好多地方，所以这不下面好空好大，在地下。然后更可喜的是什么呢？挖到地下说这怎么空旷，不是小地方，是好大好大，好像是仓库。然后后来有人在里面发现有谷物，他们确定那就是3000年前埃及曾经所发生的事情，有出了一个宰相叫做约瑟所做的事情。最初以前很多考古学家还有圣经学者总是怀疑圣经这些人物都是真的，但是感谢主，越来越近有很多考古学在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真的。当时约瑟的父亲他的爸爸雅各以为他这个儿子已经死了，后来叫他的儿子们去调粮，去那边买粮食，就被约瑟认出来了。后来几过折腾以后呢，约瑟把他们全家就移居住在埃及。他们一住了400年，到了新的朝代起来的时候，已经不认识约瑟了。而且以色列人当时经过400年以后，从70个人已经发展到200多万人，那这对埃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呢，就全部把他们打成奴隶。那这一群以色列人的哀哭，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然后神兴起了一个很出名的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摩西算老几呀？摩西他曾经在王宫住了40年，然后呢，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救以色列人，结果呢，差一点被法老王知道杀掉，他逃到旷野里面去，又一待了40年，变成牧羊人。然后神再呼召他出来，做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事情。当时的法老根本是霸气的不得了，怎么我这200万的奴隶怎么可以给你带出去？那你带出去我们做什么？埃及人享受的不得了，怎么可以这群200多万的奴隶没了？那我谁来帮我工作？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是不让。神说你不让好，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所以借着摩西，上帝行了10个大神迹，让法老王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法老一次再一次再一次10次说好好好，后来又不要，好好好又不要。神最后说，你告诉法老王，叫摩西说，你去告诉他，如果他不让我的百姓出去，我最后一个就是杀你们全国的长子头生的，包括牲畜。法老王不理，结果真的神借着一个晚上 杀掉所有埃及的长子跟所有头生的，埃及哀嚎遍野，连皇帝的长子要接续皇位的也死了。当时的法老王才吓了一跳，说好吧，赶快出去。上帝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借着摩西带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色列百姓这群奴隶得到释放又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摩西就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碰到什么呢，碰到红海那么大，后面那个法老王后来想说，我的这群奴隶你跑了，你我的政权就会垮了，所以派军队把他追回来。结果当以色列人看到说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在埋怨啊，在骂啊，就说我们带我们来这里死干什么。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不要怕，不要告诉百姓说不要怕，今天你们看到的以色列人，埃及人从现在开始都不会再看见了。然后上帝叫摩西用他的拐杖指在红海里面，红海分开，然后呢200万的人就走干地走过去。那些埃及人不会追上来吗？不会。为什么呢？请你记得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旷野，旷野一到旷野里面，埃及人说一定死定了，旷野第一个白天那么热，晚上那么冷，谁受得了？200万的人吃什么？但神用很奇妙的方式，神白天用什么呢？用云柱将太阳全部遮住，然后以色列百姓在走的时候说走在阴凉当中，不会冷，不会太热啊，晚上冷得不了怎么样？耶和华神赏赐火柱，就在周围很大的火，不但照明，而且让人怎么样？让他们有温暖。就这样40年带领他们，然后呢又从天上赏赐玛拿给他们吃，所以他们不用担心。所以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哇，他们怕坐后面追兵，但是不用怕，因为耶和华神的火柱就在什么呢，就在他们当中挡着。所以等到以色列百姓全部过海了，然后那个火柱一撤掉，埃及的军兵就冲下去了。当时说这条路我们可以冲下去，法老王说追，没有想到那个红海是很长的哈，你所有的马匹到里面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把你的杖指在红海里面，红海又合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大家听起来说这个是天方夜谭，这是神话，对不对？我告诉我们诸位，圣经不讲神话，圣经讲真实的真理。很好，我很喜欢，就什么呢，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在查考最近那考古学的发展，很多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个地方，而且呢他们还很厉害哦，派潜水员到海底里面去，他们找到什么呢？在3000年间还留在海底里面的尸体，还有呢马车，还有马兵的东西，光盔什么都在里面。这就在告诉我们说，神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好，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呢，他们就走到一个山，叫做西乃山，又叫做何烈山。在那个地方，以色列百姓就跟神借着摩西定了契约，让以色列百姓知道摩西的律法，而摩西的律法里面最重要就是十诫，让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就要遵守这一些，我耶和华会做你们的神，你们会做我的子民。所以他们就跟神定了契约了。但是这一群那个奴隶变成上帝的子民的很糟糕奴隶性不改，一没有水喝就骂， 一没有东西吃就叫，而且都讲得很难听。神一次的再一次的容许他们，最后过了一年多以后，你知道从埃及走到迦南地哈，如果我们认真走，徒步走哈，顶多连小朋友走三个月就到，结果他们走了好几年呢，终于摩西带着他们就到约旦河的东边，到东边了。那摩西当时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看，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呢，是耶和华神应许我们的老祖宗亚伯兰说，这个一定要给我们的。到了，摩西当时就说，差派他们一共有12族，每一个族呢出一个族长，你们这个12族长呢，你们就去。”哎，在这迦南地去查查什么呢？看在里面有那边的地形怎么样，出产怎么样，人文怎么样，然后给你们40天在里面查，查完了又回来报告，让我们怎么样都进攻进去。这十二个人呢进去查了十二天，哎，查了四十天，哇，去查那边的地形，查那边的人文，还有查他们的武器，查他们的城墙怎么样，回来了。12个人呢还扛着葡萄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葡萄用扛的？我们看到的葡萄只是一串一串用手抓的就可以了。在古代那个地方，那个葡萄是成串到什么用扛的。看到这些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扛那么漂亮的水果，哇，大家惊呆了，哇，这个地方好美啊。但是12个人里面让他们一个一个起来发表他们的看法。12个里面有10个说不要进去，太可怕了，人家在那边土地好，出产丰富，每一个人的吃的都雄伟的不得了，高大的不得了，我们在那边，哎呀，所以人家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踩一脚踩就死掉了，我们还怎么跟人家打？哦，太可怕了，不要进去。只有两个说我们可以进去。两个说，耶和华神既然把我们从那么远带出来，行了那么多神迹，这些加勒在这里巴勒斯坦人不算什么，我们可以攻进去。结果这两个人哈、啊，报告好消息，10个报告坏消息的，请问我们听谁的？如果你在当时，你会听谁的？少数服从多数。当时全国这200万的人呢，哗然呢、啊。哎呀，我们死掉了！哎呀，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啊？摩西，你要我叫我们死啊？上帝是干什么的啊？开始咒骂。那叫做奴隶的，他们忘记了一路上上帝的神迹。结果呢，他们在咒骂的时候，耶和华神出现了，你们不要进去，我就不让你们进去了。然后神告诉摩西说，这群百姓在过去几年里面，他们向我祷告，向我哀求，做奴隶很辛苦，我把他们带出来了，经过千辛万苦已经到达目的地了，现在在那边让着，在那边要叛逆，在那边要反叛，说不进去。他们还说，哎呀，我们在这里会被杀，而且我们的儿女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女儿都被抓去做奴隶了，哎呀呀，怎么样，都在那边叫嚣。你知道哈、啊，消极负面的话哈、啊，如果在群众里面散播的时候，那是很恐怖的事情。那个散布出去以后，大家就说哇，人心惶惶。结果呢，大家听说哇，那好糟糕啊， 人家高大，我们看起来像蚱蜢，人家城墙那么厚，我们连城墙都没有住过呢，我们怎么去打？结果全所有以色列人的心就消化了。等到耶和华神出来说，如果这批人他不进去，我就不让他们进去。还有他们埋怨说，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孩子都会被杀，会当作奴隶。耶和华神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女儿、认为他们的女人会被抓去做奴隶，他们的小孩会被杀，我倒要让他们进去。而那些说不要进去，我就不让他们进去。神发大烈怒，神说什么呢？只有两个是我的仆人，一个叫做加勒，还有一个叫做约书亚，就这两个说可以进去，他们有信心，他们可以进去。你知道当神发怒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啊，对，我们对不起，我们做，我们错了。然后说，来，我们现在冲进去吧。他叫神经病。摩西告诉他们不要去，你们去没有用，因为耶和华神不跟你们同在。就一批一批，好像是从极左变成极右的，我们冲啊冲啊，结果一去就被打得稀里糊涂，又被杀了好几个，又退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耶和华神说，凡20岁以上的所有的男人埋怨的，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至于女人跟小孩子，20岁以下的，耶和华神说我要让他们进去。所以就告诉摩西说，你现在把以色列百姓全部掉头，你们就在旷野里面走吧。要走多久？走40年。那是叛逆所带来的酬劳。以色列百姓学习到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教训，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又绕了40年。摩西就带领他们就绕啊绕啊绕啊，绕了40年。20岁以上的顶多可以活到60岁就死了，20岁以上的，神说你们做男人的要负责任。经过这40年的折磨，摩西看到那一些青壮的男人一个一个的走了，一个一个的埋在沙漠里面。摩西心里面很难过，说这批人我带出来，从为奴之家出埃及，不是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进入那个地方去享受神的祝福吗？出埃及的目的不是只有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而已，而是要进入永恒的祝福里面，在那里享受神给我们恩典。结果没享受到，所以摩西写这首诗，他在神的面前对神再次肯定他，然后再一次为他自己的百姓祷告，也为他自己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你想到这个背景，不一样。所以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你再读一次的时候，你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再读这一次的时候，你会想法不一样。然后我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里面的意思好不好。我们再读90篇再读一次来。好，我们再来读，我们一句一句来读，不要读得太快。好，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往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使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日，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的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Amen。 我稍微再来在这里讲一下哈，他在这里很清楚有一个对照。第一个是永恒，第二个是短暂，一个是神，一个是人，一个是永远的公义、正义还有真理，一个是罪、肮脏、污秽。一边是永远的灿烂神的神性，一边是人的罪性，像草一样，今天出生明天就凋谢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篇诗篇在叹息我们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我这个礼拜，就过去这里几礼拜啊，特别忙，我去主持两个葬礼，一位50几岁就过世了，是我们教会以前的一位姐妹。他跟他的先生来，因为他的儿子有心脏病来这里诊治，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帮助他，他们全家信主。信主以后他们在美国拿到身份了，我去拜访他们好几次，因为他们以前住在 Staten Island， 我每一个晚上每个礼拜晚上带他们来这里做礼拜，然后又送他们回去。我觉得他们生命跟信仰已经很稳定了，结果一开始打工有钱赚就忘记了。一共15年，到上个礼拜那个先生跟我们 教会几位姐妹来找我说，他的太太过世了，要拜托我去主持葬礼。我里面好痛，我说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做工作到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倒下去病了，才发现太迟了。我们生命难道是只有为赚钱吗？我们来美国的目的是做什么？礼拜四我去主持葬礼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的差不多有10个弟兄姐妹啊，他们这一群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都是在做工，不来做礼拜， 但是因为这位姐妹使他们找来找我说，牧师记得我们都是恩光教会的，我说我还好，你们还记得你们是恩光的、啊、不要等到发生问题了才要回到教会，不要离开神。当时还有差不多三十几位他们的同事来了，后来发现他们里面好几个也是来美国有借着教会申请身份的，一得到身份就走了。我一问有没有去过教会，嗯，有，但是不敢讲。可惜呀、啊，你来教会你拿到身份可以入美国籍了，好，但是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祝福给你，你却丢了，好可惜呀、啊！我们只有看眼前，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只注重眼前，前面神要给他的一个永恒的祝福，可以住在牛奶与蜜的地方，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定居，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发展起来，不要因为在旷野牧前好苦，所以很不舒服就骂。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难过。还好昨天我去组织另外一位老姐妹的葬礼，她八十几岁了，这个非常爱主的姐妹，是新城教会以前的长老，我去帮助他们帮主持这个葬礼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感动，两边的葬礼完全不一样，一边是伤心，一边是感谢祝福。在新城教会这位长老，你们可能很多人老的人就知道，叫卢比长老，他是八十几岁，他看我像他的弟弟一样，还有他的丈夫，就是蔡松良长老，请我去讲道。我当时告诉弟兄姊妹，我讲道，我以前曾经讲过，我说我以前我有一个老师，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五十几年前呢，我快六十年了哈，我在台南神学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副院长。他是一个英国人，他的闽南话是一流的，他很会讲道，他是旧约学者。我因为受他的影响，所以我后来来美国读书的时候专攻就是旧约，就受这个老师的影响。他的名字叫做 Daniel Beebe， 他中文叫做米牧师米。他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好像跟我们大家讲过，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会经过三个 push， 三种推的。第一个推是什么呢？我们从不知道的地方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咻，有一个力量帮我们推，当然是上帝的力量，帮我们推进哪里？推进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个推把我们推到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慢慢成长，很好啊。而且那个地方被称作子宫，对不对？因为孩子的皇宫，所以孩子住在那里好舒服，不必动作，就在那边光吃就好，吸取妈妈的养分。然后在那边呢，哎，就慢慢成长，到快十个月的时候已经成型了，长好了。我们要必须经过第二个推啊，把我们推出去。你不能够说我在妈妈肚子很好，我不出来就死掉了，所以必须经过第二个推 the second push， 把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面推出来。推出来以后舒服不舒服？不舒服。所以我们从妈妈肚子一出来的时候，哇，就我们就哇一声，对不对？然后哇一声的时候，诶，我听医生讲说，你如果出来哈，你不发声了，那个医生还抓屁股打一下，或者他哭起来才可以、啊。哦，刚出来这个世界不舒服，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不舒服的时候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有人照顾我们，爸爸妈妈照顾我们，亲戚朋友一大堆照顾我们，让我们从什么呢？从吃奶慢慢长大，然后会爬，爬以后慢慢会走，然后又会跑，诶，就在这个世界成长。 他成长之后觉得还不错，那一活活多久？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对不对？我们现在因为科学比较好，可以活到九十岁也可以了，对不对？但是不管你活多久，你在这个世界多久，请你记得所有的人都没有例外，有第三个 push， 第三个会把我们推到哪里？从你住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推向另外一个世界。我当时问所有的人，你知道那个推把你推到不知道的地方去，那里是什么地方吗？要么你到天上去，要么你下到地狱去。而最重要的一点，请我们记得，这是上帝的计划。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十个月是一个预备期，那十个月的预备是让你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可以活得很好，有七八十年八九十年，所以那个十个月是在预备你在这个世界七八十年的工作。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了，你这七八十年不是没有目的，是在预备什么呢？你被 push 被推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要往哪里去？所以这八九十年是在预备你的永恒。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在预备永恒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在活什么。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在这个世界的活就活得没有意义。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以为我只有这个世界而已，所以呢我就拼命赚，能够钱拿到多少钱，钱拿到所以就很舒服，对不对？对不起，那就是不懂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等你。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中国在这几天前在北京有九个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搞的，联合起来去跳河，而已经捞到七个，有两个不知道被流到哪里去了。奇怪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叫告诉孩子，而且学校也没有这样教育。特别最糟糕的就是美国的教育，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什么呢？你是偶然被带到这个世界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在性生活的时候把你带出来的，所以呢你是偶然来，那你既然偶然来这个世界，你就好好享受吧，你可以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你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哇，这种教育好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知道你的方向，你不知道你今天活着是在预备永恒，那你就好好预备吧。你如果知道明天要考试，你今天要不要预备？要。你如果知道我一个永恒的祝福在后面等我，请问你今天要不要活得好，而且活得有意义？这就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所以诗篇作者第一个在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呢？他知道神是永恒的，神是慈悲的，神是有公义的。然后再看到我们现在活着的时间，活到八九十岁算什么？好像草，像早上生出来晚上就枯干了，时间那么短。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劳苦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痛死，就一声哀嚎或者一声叹息而已。而且他在第十节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就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是这样你不知去向的，那多可骂，多可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那个摩西所看到的这个景况，心里痛。他带出来的，从埃及带出来这两百多万里面的人，二十岁以上的就在旷野里面没了。 这二十岁以上算起来也恐怕有五六十万吧，一个一个岛，一个一个岛就埋在沙漠里面，直到第二代起来有新的思想，有新的观念，神在叫第二代的带领者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埃及，进入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诗篇的作者摩西在神的面前向神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十二节很重要，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不要浪费你的光阴，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不要浪费你为什么要活着，好好问，好好求神。我们说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活着乞丐比死皇帝更好。当你还活着的时候，把握你现在活着的时间，不要再浪费，你知道你活着有意义的。所以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让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然后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换一句话说，让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呢，我经历神的爱，我就有真正的喜乐，我有真正的盼望。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日叫我们喜乐。当你认识神的时候，纵使你面对苦难，纵使你面对挑战，里面有一个喜乐。为什么？你有方向，你有目标，你有目的。然后在这里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不是只有我们为我们的后裔在想，给他们祝福，让他们跟我们一样认识神。然后最后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换一句话说，当我回到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所做的每一件都是有祝福的，每一件都是有意义的。换一句话说，当你认识神了，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因为你是在为神做，不是为你做。我们最初的观念就是，我来就是要赚钱，所以我来就是要为我自己做，让我享受的好一点。错了，当你的心里转变说，我是为神做的，神啊，坚固我所做的，你会得到荣美，你会得到祝福，你的工作会被建立。当你只有为你自己的时候，你的生命只有在自私、骄傲，而且征战跟仇恨的里面。最近有一个新闻的报道，有一批华人年纪都是六十几岁的被抓，有的人要被判刑起码十年，有人可能会监禁终身，终身，有一些可能会deported， 就是遣送回国。为什么？帮人家跑腿，跑什么腿？帮人家送钱、洗钱呢、啊？卖粉，卖什么呢？不是卖面粉呢、啊，卖毒品，然后得到跑腿钱，很好赚的、啊。现在被逮到了，怎么样？钱好赚，但是不义之财，现在后悔的不得了，没有用。求主帮助我们。在第二十节，从第十二节开始求智慧，求为我们子孙祈求，然后为自己祈求，哇，那是非常好的事。你知道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我们信耶稣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你信耶稣的情况。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要再离开了，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他会给你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盼望，还有你要走的方向，他会给你指明的很清楚。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不简单啊，会受到很多的攻击，或者不如意，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只要在他的里面，他必定跟我们同在，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你知道为什么初代很多基督徒啊，还有从台湾也一样，中国也一样，一堆真的信耶稣人，他们很真虔诚的虔诚的坚定他们自己的信仰，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退缩。我等一下要请我们弟兄姊妹来唱一首诗歌哈，那首诗歌呢非常非常美，这种诗歌很多人都会唱啊。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英语叫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这首诗歌我们最初在唱的时候很简单，因为歌词很简单，说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一段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呢？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第三节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什么呢世界在背后。这首诗歌我从小就唱，因为这首诗歌已经大概有至少有200年的历史。我今天我不知道，直到我最近在查的时候，我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哇，我好震撼。就像诗篇所说的，摩西的祷告不是在埋怨神，是在求神帮助他所带领的百姓回到神的里面，因为只有回到神的里面，你知道你的方向，你知道你的目标，你就不会迷失。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目的，从为奴之家出来，就是要得自由，不是就得自由而已，是要得到那个应许之地，在那里可以进入永恒的祝福。结果在中间就叛逆了，所以这我们刚才所那一节，所以我今天要最后要帮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做一个好的决定。我在这里稍微来讲这一首诗的意的目的是从什么地方来。这一首诗呢是在印度的一个省叫做米哈拉雅，这是一个省，米哈拉雅那是一个族，住在那里。那个族在200多年前呢，有宣教士去传福音，因为你知道印度嘛，摆很多神，一大堆的神，那有些有英国跟美国的宣教士就到印度很多地方去传福音，也到中国了，然后到这个米哈拉雅这个地方呢，这里有两三种不同的族，就向他们传福音。当然很多人就拒绝了，当中呢那个米哈拉雅的族长的儿子，他决定相信耶稣。后来他的父亲是酋长，其实也是他们当地的王啊，听说他的儿子信了，他私底下劝他儿子说，儿子啊，我们祖宗的神那么多，不信你不信那个外国的神那是干什么。但是这个王子他说，我已经信了，我知道耶稣是对的，是对的，我们就信一个就好，不要乱信，信了一大堆没有用。而且我相信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哇，这个父亲听到儿子这么糟糕，这个父亲听过福音没有？听过，但是他不能够放弃，因为他是国王，而且他放弃的时候整个族怎么办？这个王子告诉父亲说，王子帮帮帮爸爸能够了解，爸爸说，孩子你要记得你以后继承王位哦， 你要带领这个整个族，你去信耶稣，你有没有搞错？你最后没有办法，王子要备受审判，抓到他前面来，他说你要放弃你的信仰。这王子的回答就是第一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哇，父亲气得不得了，说我要把你三个儿子全部处死，就在你的眼前，你做父亲的看你多残忍。他说我已经决定我不回头，三个孩子就在他面前被打死。被打死以后不久，把他太太也抓来了，他说你们夫妻很相爱很好，我现在告诉你，你如果不改，我就把你的太太也杀了。你知道这个王子他在他父亲面前说，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他的父亲说杀，太太又被最后被杀了。最后王子的父亲痛得不得了，生气得不得了，说儿子，你如果再不信，你不悔改，我就把你杀了。儿子的回答就是，十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我不回头。最后他也殉道，结果死了以后，最伤心的正当国王，国王左思右思，他也知道基督教信仰，他在怀念他的孩子，就在他眼前被杀的时候，他心柔软下来了。有一天他跟他的部落的臣仆讨论，他才发现里面好多基督徒，最后他宣布我也要信耶稣。后来把整个部落整个族就带成基督教。所以在印度这一个省呢，很多都是基督徒，大概 90% 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有人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而神借着这个王子在神的面前所立的心智，改变了不知道千千万万的人。在过去这200多年里面，整个部落整个省差不多变成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让我决定我自己要跟随你。这个世界纵使很好，有很好的诱惑，但是让我尊你为大，跟随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们先坐着唱哈，唱过以后呢，唱过我们再第二次的再唱第二集，好不好？可以吗？
要跟随耶稣。
好，我们关掉，关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我好几次，每一次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使用我，让我在主你的面前把主你的话交代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没有一个在神的家，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拉掉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有一天到天上去，看到你的家人在那里，看到你的孩子，看到你的孙子，看到你的后辈在那里？或者你没有关系，只要他们去不去，那是他的事，我一个人去就好。或者是说，我也不一定要去了，大家都去好，那是你们的事，我这人在这里在世界享受就好。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摩西今天他在诗篇里面的祷告，他在要求，在祷告，他不但为他自己，他为他的家人，他也为他的后代，为他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孩子祷告，可以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请我们大家站起来。这里只有两节而已，其实错了。我刚才讲的有三节，这个是给小孩子唱的，所以啊，我们选错了。有成人版的哈，没有关系的。第二节，我在这里跟我们讲哈，第二节是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我们一起来唱好吗？打开。Can you pray for this tune?用准备让我们心里面在跟主耶稣这样讲啊。第一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就这一句而已，好不好？好。好，来，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第二节，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第三节，释迦在前面，世界在背后。释迦在前面，释迦在背后。释迦在前面，释迦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你一下哈，好不好？我们今天大家在神的面前立约，主啊，我不回头。你如果觉得说啊，我现在不要决定，没有关系，你又不要举手。如果你今天说主啊，我不回头，请你把手举起来。你不要看到人家举手，你也举手了。你我跟你讲啊，上帝在天上看得很清楚的哦。好，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宣告好不好？主啊，我们把手举起来了。我们要在你面前宣告。我们要永远跟随耶稣。不再回头。至于我和我们的家。我们要永远侍奉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宣告。立志，求主坚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哇，感谢主，我们。